Hello， 大家好，我是洪耀。
Hello， 大家好，我是邵荣。
哦，这个好久不见。
我们每一次的开场白都变成好久不见了。
对对对对对。那仅此呢，要宣布一个非常沉重的事情。好，就是我们要没有啦。好，有一些人开始在问我是不是要关闭了。好，那真的是很抱歉，很抱歉。好，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会知道，就是一些新工作的原因啊，然后再加上新年啊，确实是有点忙不过来，所以就一直拖啊。当然啦，因为我其实主要是因为我的关系啦啊，反正就是因为在做别的工作的时候，这个内容的 focus 就一直没有办法静下来好好的读书，或是说读知识分子要的书，所以就一直拖延那个节目的进度。所以呢自从此之后啊，我跟团队是有一个共识，就是我都会比较像是充当一个主持人的角色。好，那个比较沉重的比较这个繁重的工作呢，就拜托了我的这个伙伴们啊，那是邵荣啊，过后就达叔，然后之后其实也会有一个朋友他这个非常仗义啊，就是帮忙我们在达叔还没有完全康复的这段时间呢，也来充当这个分享的嘉宾。好，这个人是谁呢？我们过后啊，过后就有机会可以介绍他。好，那既然如此呢，我们就问一下邵荣啊，邵荣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书是什么呢？
好，我今天要带来这本书呢，它其实是有上下两册啦，它非常的厚，它的名字就叫做《白衣人》，副标题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史》。
嗯，
听这个书名，感觉非常闷。可是它内容是很精彩的啊，它的故事性非常强。
其实这本书是一个翻译书嘛，对不对？它以前英文版出了
它是英文版
蛮久了。对，我相信，其实不过我相信很多人对于，尤其是马来西亚华人，应该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应该挺感兴趣的吧？就是我相信全世界应该都对这个国家乃至于他的这个执政党哦，为什么会那么成功？大家都会懂，但他真正的这个历史是什么呢？那我觉得今天就是透过这本书来解开。那我们今天会谈的是上册对吧，邵荣？
对，上册跟下册它的主要分别就是它的时代是不一样的。上册就是大概就是从这个新加坡它要建国初期到差不多70-80年代那段时间，就是他们在所谓这个人民行动党建党然后它斗争的那个时期。然后下册呢就是会讲它之后到第二任总理跟第三任总理他们治国那一段历史，以及还有分析为什么这个人民行动党可以成为这个新加坡那么久以来没有倒台这个执政党的成功原因。那这个就在下册。
了解了解。那我觉得很像，我觉得我们一般上对这个人民行动党的普遍印象就是应该都会有一点点理解啦，就历史的轮廓，当初为什么会独立也是跟着整个马来亚以及这个周边地区英殖民要慢慢的退出，有独立浪潮嘛，那就一起加入。然后加入的初期就是因为也是为了要抵御当地的这个共产党，然后就跟马来西亚一起，然后也因为跟这个巫统啊跟这个马来西亚这边的政党这个闹不和，所以就分家。可能到这边以后的一些事情都没有太这个记得还是怎么样。所以上册其实是聊到哪一个年代呢？其实
他其实是聊到就是大概70年代 那个时候，就是等到新加坡的政局差不多稳了过后，他其实就没有再提了。他这本书他主要他就是还有21章嘛，他其实他主要的年代都是在50-60年代，就是他人民行动党为什么会创立，然后他们的斗争，然后过他们内部又分裂，然后又跟马来西亚和平这些啊，他这些内容都可能我们就像洪耀凯讲啊，可能我们会懂大概他是这样的，他的脉络是这样，可是很多细节我们不懂，然后我们或者是我们是一知半解啊。因为他的年代也其实很久远嘛，然后我们对于新加坡了解可能一直停在这个李光耀啊，可能他演讲，可是其实他在这个内部当中这个党他其实发生很多事情啊。这个套达叔的一句话来讲，就是还有很多入戏的故事。OK， 然后其实我们有一个疑惑啊，就是我们会一直很好奇，就是人民行动党它其实是一个左派政党还是右派政党？ 文鸿耀，你会觉得他是左派右政党还是右派呢？
我觉得普遍印象就觉得他奉行就是资本主义，然后市场充分化嘛，但是我懂答案是左派是吧
OK
好，你说
他其实现在很难讲是左派还是右派啦，因为他现在其实他是一党独大嘛，而且他现在奉行的是非常务实的 那种政策，所以你很难讲他是左派还是右派。可是他在创立初期呢，其实他是一个很典型的左派政党，他就抨击殖民者，然后就是捍卫这个工人权益，然后支持这个学生运动，就是以这些起家。然后当然他跟共产党还是有分别啊，然后我们就来详细谈他的区别。其实在他这个人民行动党，他在就是创党的初期呢，其实他创党人不只是有李光耀一个人啊，因为我们一直讲李光耀，可是李光耀其实只是十多个创党人的其中之一。然后当时呢，整个党其实是他们有分成两派人，然后一派呢是受英文教育的，他们也是左派，可是他们奉行的是那种好像英国工党那种左派，就是我们要渐进式的改革啊，我们不是要好像那个共产主义这样直接推翻整个制度。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受中文教育了，他们很多就是受当时候很轰轰烈烈这个毛泽东这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所以这两派人呢，他们又结合起来一起组成这个党。然后为什么他们可以结合起来呢？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我们要让这个新加坡独立，然后把这个殖民者驱赶出去，然后建立一个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一个民主国家，然后所以他们就可以结合起来。可是他们当然之后他们的核心理念还是不一样啊，所以他们之后会闹分裂是历史的必然。可是当时候他们结合起来之后呢，那时候在新加坡其实还没有所谓的自治啊，他们还没有获得自治，他们只是有一个过渡期，这过渡期叫做林德限制。所谓林德限制就是讲这个英国政府他讲 OK 我给你可能给你50席，然后你可能有10到20席你是可以竞选的，然后竞选过后呢，然后你这些人竞选如果你成功当上议员过后呢，你有一些部长的职位是留给你做的，就是他不是完全自治，可是他是一个过渡期。然后那时候呢，也是这个人民行动党第一次参加这个选举啊，他当然没有赢下那个选举，因为他只是派很少人参加，可是那个时候就是1955年啊，所以我们看人民行动党其实很年轻，因为1957年马来亚就独立了嘛，他是1955年才第一次参加选举，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第一次为人所知啊。然后那个时候的执政党呢，就是一个非常右派的政党，叫进步党啊，就是一个老。
现在还在吗？
现在应该不在，现在新加坡第二大的这个反对党啊，就是工人党啊，他也是那段历史过后才有，可是那时候的进步党现在已经不在了。然后可是那时候有两个右派政党，一个是进步党，一个是民主党。然后进步党就是受英文教育的人会支持，然后这个民主党就是受中文教育的人会支持，当然他们都是为资本家服务啊。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个东西可以看得出，当时的社会其实是很分裂，就是受中文教育跟受英文教育他们所接受到的资讯跟他们所支持的这个对象是完全不同的。而人民行动党很特别一个地方，就是他是在利用这个受中文教育这些左派人物这些人的形象然后来得到支持，因为那时候新加坡还是以华人居多嘛，而这些华人全部都是上华校，所以他们很多人都是受到这些左派政治人物的影响，就好像书中有提到的林清祥或是方水霜这些人，而这些人呢他们是在人民行动党里面，所以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支持人民行动党。可是掌握实权的人永远是李光耀他那一群人啊，就是他们那一群受英文教育的人，因为他们那一群人他们才能够让殖民政府相信你是有这个治国能力，而你才能避免这个国家落入这共产党手中，所以他是比较得到信任的啦。所以他们呢合作就好像他们合作是很巧妙的，就是在外面我们就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左派的政党，然后得到很多工会的支持，很多学生的支持，然后我们去演讲都是用中文用方言来演讲，可是在内呢他知道这些中委啊，或者是这些所谓的领导层都是这些受英文教育的人为主，所以他是那么巧妙结合。可是这个结合呢他的默契就在2年后就被打破了啊。这里有什么
我想问一下，你讲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是赢最多席位的嘛，
嗯，
这点就跟我们马来西亚这个马来亚初期不一样嘛，嗯，因为联盟很快就得到全国人的这个授权嘛，那他是怎么样逆袭，就是打败其他两个你讲那个进步党对吧，
嗯，对，其实他有一个很就是所谓天时地利啊，就是那时候本来只是，这个他们还不算是一个自治政府，所以其实英国人他不是赋予每个人公民权，当时很多新加坡华人其实他们的公民还是中国公民，所以他们是没有投票权的，所以那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很怪异的现象，就是在新加坡印度人他们的这个选民是多过华裔的啊，直到这个英国人决定 OK 我把这个公民这个投票权赋予每个人之后，这个华人的投票权投票人数才大于这个印度人，所以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这个华人才成为这个新加坡的政治主流力量，所以他们因为华人是比较倾向于左派嘛，所以之后左派政党才开始崛起去替代回以前这些执政的右派政党，而左派当中呢又分成劳工阵线跟人民行动党，然后这两个人都有执政过了，就先是劳工阵线执政，然后后来这个人民行动党慢慢崛起又替代掉他，可是他们所谓的群众基础就是那一大批就是受中文教育的华人啊，所以这个是人民行动党起家的这个背景，
了解了解，反正就是随着更多华人可以投票了，他就赢了是吗，
对对，
因为很多华人都是受到中国可能毛泽东左派思想的那个影响嘛，好，那刚才你跟我讲说其实他们里面两群人最终还是分道扬镳，那我觉得他其实我猜啦，他就是因为一派还是比较心属这个中国毛泽东，虽然讲他看起来比较温和，但是他们闹翻的程度其实是到很严重的对吧，甚至有一些其实是在里面做卧底，
对，
然后其实然后过后就是被逃被驱逐要逃到泰国去，跟陈平有点像，
对，他其实他这本书当中会让人家很就是很颠覆我们想象，是原来人民行动党曾经是一个共产党渗透进去的一个组织，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新加坡人就不管是华人还是马来人，他们是很难去分清楚哪一个是共产党哪一个是人民行动党，他们觉得他们两个是一起的，只是一个是公开组织一个是地下组织，因为一个是不能就是公开嘛，一公开就被抓起来，所以其实那时候这个马共也派了很多人就渗透进去人民行动党，所以人民行动党他一开始他的组织他其实是非常松散的，就是只要你给好像是10块钱会员费你就可以当我们会员，而你当我们会员呢你就自然享有投票权，所以你就想一下如果马共想要渗透的话，他只要把一大批人全部加进来当会员，然后在这个党大会的时候一起提早告诉每个人要投谁的话，那他很容易就可以颠覆整个领导层然后取而代之，就那时候李光耀是秘书长嘛，其实他们要当秘书长其实他们要取代李光耀是很简单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有人数上的优势，可是为什么他们一直不敢这样做，是因为如果他们一旦这样做的话，这个英国人就有这个借口把人民行动党整个逮捕起来，所以他们马共的如意算盘是这样子的，就是讲我今天渗透进去可是我不要当领导层，我配合你跟你一起争取独立，等你独立之后把英国人赶走之后我再用我人数上的优势来收拾你啊！所以他们一开始打如意算盘是这样子，可是后来不懂他们是可能是出现了什么沟通上的这个失误，然后就里面的这一群比较亲共的分子他们又在党大会上面就是已经出现了威胁，就是他们本来是有一个默契的，就是他们有12个中委的领导职位，然后他们一向来默契就是你们这些左派啊，我们现在开始统称这些受中文教育这些人为左派啊，就没有像之前这样子还要分英文左派还是中文左派，我们一律统称他们为左派，这党领导层当中左派往往只能占3到4个席位，就是你能有人在里面可是你不能跟我们平起平坐，又或者是你不能多过我们，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1957年的时候他们又举办了一个党大会，然后在党大会的时候呢李光耀发现有点不对劲，因为来了很多新党员是我们不认识的，是很生面孔的而且他们好像很有默契，就是当这些左派政治人物上台的时候他们会给很大的掌声， 又或者是他们甚至会有很多暗号，所以发现有点不对劲，结果整个投票结果出炉，这个李光耀的这个团队跟所谓左派团队呢，他们是各自拿到六个席位了，然后这个就使得他们原本那种分享权力的默契已经被打破了，所以
就六个中委，六个中委、
对，六个中委。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呢，李光耀他就做了一个这本书讲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决定啊，他就讲我拒绝接受任何职位，就讲我跟我这一派人，我们不要当任何职位，就是秘书长为必要，主席为必要，财政为必要，他讲因为你们现在这样子做是把我们当成是掩饰，就是你们已经进来这个这个权力架构啊，可是你们把你们只是把我们摆上台，所以如果你们好像出了什么差错，或者是你们可能你们去煽动工会搞罢工那些东西被英国人发现的话，他是抓我，所以我现在我不要跟你们玩这套游戏，所以他们就集体讲我们不要接受任何职位，所以那六个左派呢，他们就被逼接受那个职位哦。结果在十天之后，他们就被这个政府逮捕了啊。
哦，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不是政府，他们那个时候的政府是另外一个党，就是劳工政见，然后劳工政见是非常的反共的，所以他就看到这几个人已经观察他们去了，然后他们一当上这个人民行动党的这个高层之后呢，在十天之后他就把他们全部抓起来了，然后有一些就被遣返回中国，所以十天之后呢，这个李光耀又再重新掌握回这个党的这个控制权。
哦，也就是讲其实为什么会失败，就是那个如意算盘没有打响，是他们太操之过急了啦。
对对对。
哦，这样子他是别的执政执政，可是仍然是英殖民的情况下， 对吧？
他也是自治政府而已。哦，所以
其实人民行动党怎么样最终 overtake 对面，然后就是变成说是从英殖民那边争取独立权的。
好，他这里就是到比较后面部分了，是就是讲他因为这个默契被打破了嘛，所以这个当时候的这个政府呢，他就把这些全部左派全部抓起来，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是帮了李光耀一个大忙，因为李光耀讲，哎呦，本来是跟你平分权力哦，我是靠你起家嘛，现在不用紧张，你把我这些人都抓走过，我反而是我领导层可以去管控，就掌控整个这个党。而那时候呢，李光耀他就从这些左派当中得到一个教训，就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党的这个控制权牢牢把控在手中，所以他又推出了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制度，叫做干部党员制，就是他不再像以前样子每个党员都有投票权，而是只有比较高级的党员就叫干部党员。而干部党员是怎样来的呢？就是有干部去委任党员，所以他们其实就是好像干部委任党员，然后党员再反过来推选一个新的干部，所以他就能确保那个权力永远集中在他们的手中，而不是好像以前样子你只需要给一次会员费，然后你就可以进来影响我们的决策。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这个领导权就已经被他牢牢掌控在手中，然后的同时他们在一两年后就开始参与这个市政府的选举，然后并且当选为这个市长，然后在他们当选这个市长的期间呢，他们的这些执政表现，他们这些打击贪污啊，然后他们的这些就是反抗这些英殖民政府的这些政策，就给很多这些平民看到，所以他们在后来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啊，所以这个是他们之后能慢慢取代原本的政府，然后成为一个新的政府的原因。
就其实人民唾弃，另一边也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李光耀可能会抨击对面就是英殖民政府的傀儡，类似这样子的语言吧，我猜。
对啊，其实这个我们虽然李光耀在我们心目中是有那种伟人的光环啊，可是其实这本书当中还是有写下很多为了要胜选然后所耍一些手段啊，就有一些还是像我们现在在马来西亚大选中遇到的那种就是我们觉得很肮脏的手段，是你会威胁选民，这样如果你不投的话你会产生什么后果，然后可能会用很多我们可以往下去谈啊，就是他在公投的时候也是逼迫那些新加坡华人，如果你不要支持加入马来西亚的话，你们就会被赶回中国啊，就是很多这样子的言论，然后逼迫就是用利诱的方式，然后同时用威迫的方式，然后获得民意支持。
好，所以根据这个历史的这个推进，就是反正就是在铲除或是更加凝聚自己的人民行动党之后，他也顺利的执政，然后也应该也快进到了就是要跟英殖民谈判，要怎么样这个 让新加坡独立这件事情吧。很多很多一些或是我们的认知当中都会讲说，当时我要跟马来西亚一起独立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要这个抑制，它其实也叫马共吗？还是叫新共？还是没有新
共？没有新共，
因为还是马来亚的那个群岛的概念是吧？啊，对 OK 好，所以就是如此吗？好，
它其实它中间还有一些小插曲啊，就是它为什么李光耀会那么执着，或者是讲那么想要把新加坡并入这个马来西亚当中，也是因为他当时感觉到越来越大威胁，就是因为他其实还有很多政策是不符合民意的，就好像他把这个左派排除掉在这个决策层之后嘛，可是华人不会突然全部支持你的嘛，他们还是支持，他们还是会支持他们以前那些崇拜的领袖嘛，所以他把他这些人就排除在外之后呢，他们在很多方面都面临政策上的分歧啊，就好像在工运那样子，工运就是工人运动上，这个人民行动党他就会，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当政府了，所以他可能就会倾向于比较保守，就是你们工人运动不要搞那么大，有限就好啊。然后他们也是非常信奉这个自由市场，然后在这个华教政策上呢，他们也是不得民心啊，就是他们开始办很多音效，然后开始就是想要把这个，因为那时候还有那个南洋大学它是还没有被关掉的，所以那时候还是讲我要把这个大学就并入我们的教育部管辖，那就有点像我们马来西亚的华教啦，就是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然后这个政府想要动华教的那些东西的话，就很容易就影响勾起这些华人的情绪。所以那时候呢，他们在1961年的时候呢又经历了一场这本书叫做大分裂啊，就是在这个因为当时我们是讲有一些左派被抓，可是还是有一些左派在里面的，然后他们就比较温和，可是他们后来这个李光耀开始提倡要就是要组成马来西亚的时候，其实他里面这些左派其实是不同意的，因为他们知道成立马来西亚的，我们直接讲他成立马来西亚的这个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要打击这个共产党，又或者是为了要打击左派，所以他们还是觉得这个不是一件好的事情，而且我们华人本来那么多人数嘛，我们可以自己掌控，如果我们全部加入马来西亚，这样到时候就是剩下李光耀跟这个敦瓜杜拉曼玩完了，就是我们这些左派也很难讲要翻身嘛，因为这个中央政府是很难容许有这些左派或者是讲有共产党影子的这些人物去竞选了。所以那时候他们在这个立法议院上面呢就提出了信任动议，结果他的那个情势是非常的危险，就是李光耀他们那一派有51个席位嘛，他们其实只是收集到刚刚好26个，就是你勉强过半如果你差一票的话，其实你这政府就会倒台了，所以他就勉强过半之后呢，经历了那一件事情过后呢，他就把这些不支持他的议员或者是弃权的议员呢全部开除掉，然后这些左派议员呢又成立了另外一个政党叫社会主义阵线，就是所谓的社阵啊然后这个社阵呢，他这次分裂是比上一次更加的严重，他是使得整个他这里书中有记载啊，就是人民行动党他是有51个支部的，就是他51个分支，然后有35个呢是选择跟这个社阵出走，所以就是讲他一瞬间他一半的江山就被拿走了，然后很多党员都已经离开了然后或者是叛变，然后他的席位呢就原本是43个，就是绝对多数的优势，然后变成只有26个，所以那时候对于李光耀来讲或者是对于那时候人民行动来讲，他这个是一个所谓风雨飘摇，就这个党可能摇摇欲坠，随时可能会倒台，所以那个时候他为什么那么强力想要把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原因是因为 他觉得只有马来西亚可以救到他，就是如果我跟这个东姑就是两个人一起和平了过后呢，我这里的执政权就安全多了，因为东姑绝对不会允许我，不会允许新加坡左派在这里就是提高他们的政治力量啊，对对、哦、所以这才是他一直想要把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的原因。
了解了解，就是要借助可能东国杜拉曼或是说我们马来亚这边打击共产党的力度、其实讲到比较白一点就是军队等等的一些资源吧，
最重要是军队。
那其实那我们以我们的理解，就是那时候其实为什么东瓜德拉曼会赞同呢？因为其实 有提到说新加坡很多华人嘛，然后 in the first circumstances 就是东瓜多拉曼一定会有那种所谓巫统害怕华人人数增加的这种恐惧嘛。他当然最后的第二个方案就是说他们把沙巴沙拉瓦拉进来，就综合了那个人数。可是为什么一开始这个东瓜多拉曼是会认同这个李光耀的这个要求，或是说英殖民政府的这个倡议的呢？这书有提过吗？
他这本书是没有直接讲啊，可是我能从他的这本书当中得到一个结论，还是因为共产党，因为那时候共产党实在是太猖獗了，然后这个东姑杜拉曼本来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的，不愿意和平的，可是是英国当局不断的游说，因为英国当局其实是想要把马来亚是变成是一个好像反攻的堡垒啊，所以如果你这个反攻的堡垒下面一个新加坡变成了共产党的这个掌控的势力范围的话，它就很难反攻了嘛。因为当时东南亚来讲，印尼的这个印尼当时的总统应该苏哈多，他其实也是一个很亲共的一个总统，所以那时候面对那么多内忧外患，所以这个英国一直致力去推这个计划，讲哦，只有成立一个强大马来西亚，你们可以一起去反攻。所以这个东国达人曼他本来是因为人数的原因，然后不愿意让那么多华人的新加坡加入嘛。可是其实他这本书当中还有记录了一些小小的手段，就是这东国达人曼其实还有讲还有倡议的是新加坡可以合并，可是你们新加坡人是得不到我们马来西亚公民权的，就是你们是没有办法在马来西亚投票，你们只能在新加坡投票而已，所以你们是不能讲我要回来这里投票然后影响我们这里的证据。他意思就是讲你做你的我做我，我们在一起只是为了共同的理念要反共，可是你不要影响我，我也不要影响你，所以之后他们会分裂，就是因为这个默契也是被打破了嘛。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讲这个马来西亚他这个东国多拉曼其实他这件事情呢其实也一直被当时候的反对党去那边去攻击李光耀，讲你看你是在矮，就是你使得我们华人的地位是矮化掉，就是你让加入过后我们是不能去对方那边投票，我们不能影响他们，可是中央政府还是他们在当啊，然后我们的这些内安权力或者是我们外交权力全部都要交给他们哦，所以他们其实是一直要用这一点来去抨击李光耀，觉得他出卖新加坡人啊。所以那时候李光耀他在之后他就推出了一个公投，就是新加坡从以前到现在唯一一次公投就是那一次，就是给大家选你们要不要加入马来西亚啊。可是他公投是很有趣的，就是他三个选项都是你要加入，可是你加入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哦，不会有任何争议吗？就是
有很大争议啊。他其实他这本书我觉得他还是有一点为这个行动党美化的地方啊，就是孩子会跟他讲其实这个是情势所逼，他也不想的，可是我觉得这个就很不民主啊，就是你只能让人家选择要用什么方式支持你啊，可是没有一个选项是来反对你的。他当时有三个选项是讲，第一个选项是我们支持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可是新加坡要保留自治的权利，就是你可以管这些国家。然后第二个是讲我们支持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而他这个加入的形式就好像变成一个州而已，就好像槟城那样子，只是联邦的一个州，然后你是没有自治权利的。然后第三个是我们支持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可是我们要的条件是要比沙巴沙拉瓦更加好，所以他只有这三种选项啊，然后你只能选其中一个。所以那时候呢这个社会这个社政就是所谓的那时候的反对党，他就站出来抨击这个李光耀，讲你们这样做根本就不民主，因为你都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反对的方案。所以他们那时候就讲我们全部号召全部人投就是空白票，就好像类似我们现在投废票啊，就是我三个选项不满意所以我投空白票。然后李光耀就出了另外一招，就是讲投空白票就代表你还没有想好你要做什么决定，所以又让这个国家来为你做决定，所以把投空白票那些票数就并入最多人支持的那个选项当中，就好像有 68% 人支持 A，然后有 20% 人是投空白票，那 20% 就算入 60% 当中，所以他就会宣称有 80% 人都会支持 A。 所以他是以这种我们现在看就是一个或者是我们讲严重点就是很卑鄙的手段，就是如果你不支持我你还是要支持我，如果你投空白票你还是在支持我。
那这个公投最终的投空白票人有多少还有记载吗？
有还有记载。他其实他最后得到了 结果是这个行动党是因为行动党是非常倡议这个选项 A 嘛，因为选项 A 可以让他们继续 做政府，同时可以让他们加入马来西亚，所以最后有这个行动党背书的选项 A 呢，他是获得70多%的这个选民支持，而投空白票选民呢有20多%，然后选项 B 跟 C 呢只有很少而已，只有1点多%而已，所以呢、最终的结果就是那20多%被加入选项 A 当中，所以李光耀宣称选项 A 是得到90多%的人支持，那是非常荒谬。然后这个李光耀后来又想哎，这样子好像显得我们有什么风度、哦、所以他就在国会当中他又做了一件事情，就讲 OK 我们让你们反对党决定你们这些空白的票数是要并入选项 AAB 还是 C 呢，我给你们决定。他其实这个东西是不会影响到他的结局，因为他都已经拿到多数了嘛，70多%、他其实这样做就显得我有风度啊，现在让你们决定你们要 AAB 还是 C、啊、然后这个又使得当时的反对党更加生气啊，对，所以其实那时候、这本书也是有分析啊，为什么这个李光耀人民行动党会大获全胜的原因，是因为、第一是因为他得到受英文教育跟马来人的支持，因为马来人其实是很支持就是组成一个马来西亚，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他们的一个国家嘛、所以马来人是支持他，然后受英文教育人也支持他，因为受英文教育人觉得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要，因为受英文教育人其实是很恐惧共产党的，所以他们觉得这样做可以避免共产党、掌握新加坡话，他们愿意支持他。然后还有一点是因为、他们去恐吓选民，就讲如果你们全部人选 B，就是你们支持这种槟城市的合并，你们变成另外一个平等的州属的话，你们一般的人是拿不到公民权的，因为他讲东姑阿杜拉曼是不会允许那么多华人得到马来西亚的公民权，所以到时候你们有一般的人会因为你们不会马来语而被驱逐回中国，所以他是用这种恐吓手段跟他们讲，如果你不选 A， 万一你让 B 不小心赢了的话，你们就可能被赶出去，所以 他就是，然后他最后就是赢得了这个公投，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手段，就是他在公投票当中，其实选项 A 旁边他是放新加坡的这个旗，然后选项 B 他是放槟城的旗，然后选项 C 他是放沙巴还是沙捞越的旗，所以他跟大家讲你们要投新加坡的旗，然后很多人其实一辈子都没有看过其他旗嘛，就是看新加坡旗嘛，所以出于这个熟悉感，可能他们也是自然而然的就投 A 哦，所以 A 会大获全胜、也是有他的原因啊，就是他背后有很多手段啊。
了解了解，好，那那个时间就转向了，哎，终于这个一起宣布了这个马来西亚、然后一定有一段时间是甜蜜期、那为什么这个友谊的小船会说翻就翻呢？
OK， 其实他们甜蜜期是很短的呀，1963加入嘛、我们记得新加坡其实独立就1965嘛，其实不到两年时间而已，不到两年时间就甜蜜期就完了。其实 他这本书当中还有提到、几个原因啊，然后第一个是、我们就讲回当时的背景，就是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之后呢，他们在5天之后就举行了大选，然后他们就趁着这个还刚刚加入马来西亚这种热情还在的时候就举办了大选，所以那时候的人民行动党是拿到37个席位，就是51当中拿到37，所以他可以继续执政、可是其实他可以继续执政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当时的反对党是一盘散沙，所以其实人民行动党他跟我们就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其实他们的选举制度是很像的，就是所谓 first past the post 嘛，就是多数当选、所以那时候其实、人民行动党只拿到 47% 的得票而已，就是还有一般的人还是在反对他的、一般的人是不支持他的，可是因为反对党一盘散沙，所以就分散了选票，所以使得他在51个席位当中他可以得到37，就差不多有7-8%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必须要知道的背景啊，就不是讲新加坡一直就是不是讲人民行动党一直执政就代表他得到大多数新加坡人支持，其实他一直以来他的支持率只停留在6%-7%左右而已、就是他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就差不多跌到6%而已，所以其实新加坡他是有反对声音的，只是他这些反对声音无法化成席位，因为他们的席位是被很多东西绑定着啊，所谓的这个多数当选又或者是他们现在推出了集选区，所以就使得这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还是可以牢牢把控着这个政权。
集选区其实是在这个脱离马来西亚之前还是脱离马来西亚之后发生、之后
他是在很后期啊、就差不多是李光耀已经退下来当那个执政的时候，然后第二任总理在位的时候才推这个集选区了、然后推这个集选区也是因为他想要所谓融合整个种族啊，给这个少数种族比较多安全感才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 就再讲回看那个蜜月期啊，就是其实在他就是李光耀他又在继续执政之后呢，其实隔一年就是 一件很大件的事情，就是1964年联邦选举、嗯、就是我们 马来西亚选举啊、嗯、然后这个1964年联邦选举的意义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它是第一次马来西亚成立之后举行了联邦选举，因为在这之前只是马来亚几个政党在角逐嘛，所以这个1964年的联邦选举呢，其实就是新加坡政党他们也可以进来就是插一只手。可是我们之前讲过嘛，其实他们双边是有默契的，就是东古阿杜拉曼领导的巫统跟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他们有一个默契，就是讲我们各自管各自的地盘、嗯、你不要管我，我也不要管你。然后东古阿杜拉曼打的如意算盘是我要让新加坡变成一个好像马来西亚的纽约，你是负责赚钱就可以了，你不要干预任何的政治，政治的话就是还就是由我们吉隆坡自己做主就好，我你那边、就负责帮我们赚大钱就可以了。他是有这样子的如意算盘的。可是1964年人民行动党就决定去参加联邦选举，而他当时候、
人民行动党先破坏这个契约吗？
其实也不是啊，因为在前一年就是我们开始讲嘛，1963年李光耀拿到 47% 得票率的那一个新加坡选举当中，其实巫统就已经进去踩场了，就是巫统就已经进去这个新加坡马来甘榜去踩场。可是那个时候他在新加坡是没有斩获啊，所以可是他那时候他也是很意外哦，因为他觉得诶，我是一个马来西亚的首相，诶，我亲自来到新加坡宣传，然后你们是马来人，你们应该支持我了嘛。可是这些马来人就没有被他影响，因为这些马来人他们心里也是 会去计算，他们想你在新加坡才选那么少的选区，就算我给你赢完三个马来甘榜，你还是反对党啊，你能帮到我们什么？可是人民行动党那时候已经承诺我们要建这些公共主屋，然后我们要去改善道路那些、所以他们讲诶，眼前的利益才是更重要的，所以他就没有被所谓这个种族身份 给这个说服，然后他们还是继续支持人民行动党。所以1963年巫统就踩进了新加坡，然后1964年呢人民行动党就决定诶，你们都已经不守这个契约了，不守我们的默契，所以我还要听你的话。而且他们之所以会想要组成一个马来西亚，他们的原因还是想要就是建立一个所谓平等公正的马来西亚嘛。所以他讲诶，我们如果现在不去选举的话，我们要等到几时？诶，我们加入马来西亚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建立所谓一个马来西亚人的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嘛。如果我们不去选举的话，不就对不起我们这个承诺哦。所以那时候他们就选举、可是他们在选举当中、他们是很巧妙的，他们只是抨击马华，就好像现在行动那个马华样子，他们就只是选城市选区然后专打马华，然后他们就跟马华就讲就跟那些华人讲，你华人这些马华都没有帮保护我们华人的权益，没有捍卫我们华人的权益啊，然后就是跟现在说时期是一样啦，只是他是60年前的版本，他就一直在对马华。然后对到巫统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没有什么去跟巫统竞选的，然后甚至是巫统讲、他们本来是打算在整个西马半岛是竞选11席的，然后后来他们有其中2席是新山的东区跟西区，然后那时候巫统就讲我要来进来这里打，然后他们就退选了，他们就没有选、他们就宁愿让巫统打。所以他们的策略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只打马华，我们不打巫统，所以巫统还是我们朋友。可是选民就会有疑惑，就讲诶，你一直在攻击马华，可是你却跟马华的伙伴巫统有那么多合作，然后你一直进来跟我们讲建立平等的马来西亚，可是你只是选11席哦，你赢了完你也是反对党吗？所以那时候他在整个西马半岛他只赢一席而已，就是在邦沙这个地方、所以他那时候也是一个惨败啊，对于人民行动来讲。所以1963年是巫统在新加坡大败，然后1964年是这个人民行动党在马来半岛的大败，所以这些事件都使得双方矛盾是越来越激烈啊。就讲本来就讲好互相不要踩对方的地盘，可是互相都踩进来了，然后然后他们也觉得对方就是，而且巫统其实那时候的想法是，你虽然是在抨击马华，你是没有对准我，可是马华是我伙伴吗？你攻击马华其实就是在攻击我，因为那时候东古阿杜拉曼他是领导那个联盟嘛，他的联盟就是讲我们每个种族就有自己的政党代表嘛，然后你在攻击马华，然后你是就是讲我这个种族政治其实是 你是在攻击我这个种族政治啊，所以就变相也是在攻击到他，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埋下了这个矛盾、嗯、然后再加上了之后他们就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他们很多地方都谈不拢啊，就是他们的所谓的财政自由他们投资那些自主权他们都谈不拢，虽然讲新加坡财政部长那时候、他是叫吴庆瑞，他其实跟马来西亚的财政部长就是陈修兴，其实他们是亲戚来的，他们是表兄弟、嗯、可是他们在很多这些财政议题上都针锋相对，然后就没有想要度让掉自己的这些权利，所以就使得后来这个吴庆瑞他就干脆就跟这个李光耀讲，哎呀既然我们什么都没有的话，这样我们不如退出、哦、这么我们还要跟他们就是再混在一起、嗯、所以再加上一件事情就影响了整个，就加速了整个新加坡他被踢出马来西亚的这个结局、啊、就是在1965年的时候这个种族新加坡发生了种族暴乱，所以是这件事情就导致了、哦、东姑阿杜拉曼就跟那个李光耀讲，如果你们现在还不要退出的话，我不担保整个新加坡会发生更严重的流血冲突，所以那时候李光耀讲没有办法哦，如果我们不走就是流血，所以他讲一边是梦，一边是我们的理想，一边就是这些那么多人的这些生死啊，他讲 OK 啊，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哦、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所以他们就决定走。然后其实那个种族暴乱这本书讲、嗯、他也是有巫统去煽动啦，因为巫统他就进去了新加坡，过后他就煽动那些马来人，就讲你看你们在这里都没有特权啊，我们这里我们的土地要被人家就是抢走了，就这样煽动他们、嗯、然后加上那时候有很多马来报纸一直出很多这些激进的言论，然后包括就指责一个李光耀就是出卖马来人啊，然后这些行动党里面的马来人议员是这个华人的走狗啊，就跟现在的这个论调是很像的啦啊，就60年前就有过然后所以那时候呢就是在一次游行之后，就是好像一次好像是也是伊斯兰的一个节日游行之后、嗯、不懂为什么突然出了乱，就突然暴乱，然后马来人就开始攻击华人，然后华人攻击马来人，那虽然这个东西在一个星期之内就搞定了，可是他就埋下一个种子啊，就讲我们肯定没有办法合作下去啊，不然就是有更大的种族暴乱在等着而已。
哦，我听完这段故事就明白说这个行动党的使命就是要剿灭马华原来是有这么漫长的脉络、嗯，
对，
然后乌伊山在两个国度发生了不同的版本、啊、一个是马来人打华人，另一个是华人打马来人、嗯、
对，其实原本我们讲马华跟行动党是仇人嘛，其实这个东西是在60年前就已经仇人了，因为其实在马来半岛是没有所谓民主行动党的，是 因为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嗯、就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分家过后，人民行动党被踢出去之后，他原本在这里的这些支部他们就改成叫做民主行动党，所以其实它是由人民行动党继承而来的、嗯、所以如果没有1964年人民行动党踩进马来西亚的场的话，其实今天可能就没有民主行动党了、啊、所以他们为什么他们这样讨厌马华，就是因为60年前他们就已经在那边互相攻击了。
然后很多马来领袖讲这个民主行动党是新加坡的、嗯、也是有一点点根据、
没有讲错
没有讲错的。哎，这样我问你一个，不懂书有没有写啊？林吉祥是他那时候是有在分家之前就参加这个人民行动党了、
这本书当中是没有提到林吉祥的名字啊。我觉得他因为可能林吉祥还属于比较年轻一点，毕竟他跟李光耀比的话、嗯、他肯定是比较年轻一点，所以那时候他这本书有提到一个叫郑敏信，他是民主行动党、那时候在就是在圣美兰州一个反对党议员啊，在1999年的时候，所以他这个人是当时候有参与整个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进来竞选的那个过程的，他是知道那时候的东西的、嗯、可是那时候林吉祥可能他还too young，所以他就没有他份了、
好好，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聊到这边。 我下一期的时候可能一开头我们先来聊聊、哦、刚刚我觉得有一个疑问或是我的一个问号是其实两个人的分家是很利益跟理性的盘算。可是李光耀的那个形象或是他打出的那个样态是很悲情的、这件事情究竟有多少的戏份在里头，真实性哈，这个我相信少荣下一期节目可以跟我们更好的来阐述到底这个李光耀是真的是这样性情流露、还是说他其实就是一个影帝级的表演
OK，
好，那就卖个关子，那我们可能就下一期继续来谈这本《白衣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史下册。好，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拜拜，
拜拜。